问候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到了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三部分。我们知道每一个作者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都会有前后是相连的，相关联的。谢谢。所以说呢，现在我想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前面我们有两部分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首先在第一部分，就是第四到第十四节里面讲到了一个保罗给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最基本的一个身份，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和主的关系，我们称主为主，那对应我们应该是什么呢？对，我们是仆人，而且用的原文的词是奴仆的意思，对吧？我们是主的奴仆。好 ,OK, 嗨。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讲到了我介绍的就是这个主人到底是谁。那这个主人他有几个身份在保罗里面。当然我们这个主的身份太多了。但是保罗在这一个里面他聚焦了几个点。他讲到了首先我们这个主他是一个什么者，大家还记得吗？他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他是创造的主，对吧？那第二个，那现在创造以后这个宇宙的这个维护运行是谁来做？他也是维护的护理的主，对吧？那第三个，因为人犯罪了以后需要他就承担了什么？救赎的主。 OK, 太好了。然后第四个还讲到一点，就是主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对，我们讲的联合教义有两个比喻，一个是刚才大家提到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还有一个是我们身体的什么头和什么头和肢体，对，所以这是紧密相连的。好，非常好，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理解了以后，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来跟随了我们这个主以后，我们要面对了将会是什么。我在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下时间，本来最早我是这个时间是4月6号来讲，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后来呢，因为其他事儿，教会说让我再变了一下到今天，然后我一想一看，这刚刚过了复活节，然后就讲这个苦难，然后特别有新受洗的，我当时心里面有点挣扎，这个讲了合不合适。后来当我把那个讲章预备完以后啊，我觉得感谢主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觉得不合适，是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太肤浅了，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说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跟随的这位主真实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一起，今天我们来跟随保罗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我们一起来看待这苦难。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同在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每一个字都是充满了能力的。主啊，就愿你的这样的话语透过圣经，透过文字，它不是死的在字面上，而是真的是可以透过圣灵来牧养我们啊，来滋润我们的心。求主你就开我们的心和开我们的眼，让你的话语可以真真实实的被我们所领受，可以真真实实的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就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谦卑领受的心啊，也让我们可以恭敬的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主啊，为特别的把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仆人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主你完全的掌管我的头，我的口，我的舌，让我完全被你所使用。我求主使让我所出的所有的话都蒙你的悦纳，被你所掌管。感谢主，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接下来的这样的时间，我们的恭敬的仰望交托，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稍微把题目改了一下，就是我们这里在表罗在今天这一节他特别讲到的那个受苦，是讲的是为主受苦，为福音受苦。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耳边时常都会萦绕着一句话，就是我的长辈们会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经常给我提到的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然后慢慢长大以后，从我读小学开始和中学，每年每次毕业的时候我们都会写同学录，然后同学录上就有一栏要留下我的座右铭，然后我每次在写座右铭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坚定充满激情而且乐此不疲地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到现在我还没有忘，但是慢慢越来越大了，到了大学，我发现这些座右铭也好，这些谚语也好，不能再激励我。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本能还是想逃，我还是不想面对，我还是想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还是在想着有什么机会我可以躺平。对，事实上我们没有人天生我们就喜欢吃苦的，对吧？我们本能的就是要逃避苦难，我们渴望生活能够平顺安逸，我们也喜欢满足喜乐的感觉。我们最初来到教会，我们不是也是为了寻求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真正不想面对甚至害怕的是受苦本身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惧怕的其实不是受苦的本身，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在权衡一个利弊，我们会去权衡我这个受苦的这样的代价和我这个受苦最后得到的成不成正比。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受苦值得，我们其实往往我们会愿意去接受这个苦的。就像我们常常会为了健身，我们为了保持好的身材，保持健康的身体，我们很辛苦的去承担健身的所带来的痛苦。然后面对丰富的食物，我们会克制自己去忍着不吃。我们为了取得好的成绩，我们会想拿到一个好的什么有价值的含金量高的证书，我们熬夜的苦读。我们为了孩子的成长，我们父母会耗费我们很多的精力心血金钱，这些其实过程中都不容易，对吧？其实过程是痛苦的，但是为什么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呢？其实我们看重的不是苦难的本身，我们更看重的是背后苦难背后的那个结果。那同样信主以后，其实我们在信仰中间，我们慢慢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信仰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喜乐和平安，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因着信仰，我们会给我们带来挣扎，会带来很多逼迫，会带来别人对我们的误解甚至是重伤。这些其实我们如果不信主，也许反而还不会去面对。比如说我们组织来参加浸派，我们有可能被家人或身边的朋友所不理解，我们可能会舍弃很多我们玩耍的时间，甚至我们的孩子也会因着来跟我们一起来做敬拜，包括他自己去面对主。他们可能星期天现在越来越多的很多什么培训呀、什么考试啊、表演都安排在主日，他可能会失去这些，甚至会因为这个影响他的升学，他去名校的一些机会可能都要受到影响，都是付代价。我们在公司，我们在职场里面，因着我们不去因着信仰而没有选择用不义的方式或者是世俗的方式去做很多事儿，我可能被边缘化，可能被同事所讥笑排挤等等，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在我们社交媒体 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传福音，可能我们也会被别人说我们落伍，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老套，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冒犯他们，这些都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困难。那对于这些我们不信主反而可能避免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看待呢？我们就看保罗，他是怎么，为什么保罗，我觉得他也觉得他是最有，也不叫最有，很有资格来给我们说苦难的，教导我们苦难的。为什么呢？我们就一同来随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将会围绕到三个重点，我们来展开，我们会一起来分享我们为主受苦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会看为主受苦的真实的缘由是什么，以及我们基督徒我们回应的态度。愿神引领我们进入这段经文，经历那从主而来的属天的喜乐和盼望。在今天的经文的一开始，保罗就说到，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因为这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体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保罗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正被囚禁到罗马，失去自由，然后在等待着被审判被宣判的时候。但在这此之前，在哥林多西书里面，在哥林多西书里面记载着他被鞭打了五次。这个鞭打，大家这么，犹太人的鞭打每次要打多少下？39下。对，因为法利赛人他怕打超过40下他就犯罪了，所以说减一下比较稳妥。而且他们那个鞭子是带倒刺的，就是耶稣基督受的那个鞭子，每一次一鞭可能都带了一片肉下来。他被鞭打了4次，被棍打了3次，被石刑了1次，这些都是石，就是要置于死地的。然后遇到船难3次，一昼一夜漂流在海上，而且常年面对饥饿、寒冷、危险和误解，这每一次的危机他可能都会丧命。而且保罗本来他是什么，本来他是一个很有学问，他至少不是一个高阶的，也至少是一个中产，但是他为了福音他愿意去面对这些。而且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当他面对这些经历了这些受苦以后，他反而是欢乐的。而且这个欢乐英文更准确， rejoice， rejoice，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happy， 它也不是一个因外在环境而导致的 joy， 而是它是用内在而发出来的，让人抑制不住要手舞足蹈的这样的一个兴奋，是 rejoice。 保罗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以后，他还能这样 rejoice， 为什么呢？这不是很反常吗？是不是我们都觉得甚至有点不真实？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以后，他怎么可能喜乐呢？但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答案在于他对苦难的理解。他非常的清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这句话的意义。这句话乍听好像是说耶稣的受死十字架的功效不够完全吧，但是这其实是和我们中文的表达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在保罗这里，他并不是指十字架的救赎有任何的不足或者不完满。圣经在很多经文都明确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完全了的，已经成就了的，没有任何的质疑。在希伯来书直接就是这句话记载，圣经告诉我们，他一次献上 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所以在我们温哥华有很多的异端，我们常见的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什么东方闪电，他们就错误的引用了这段的经文，错误的理解了这段经文，就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不完全的，所以说需要他们的先知啊，他们的什么领袖去在现在继续去承担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样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点上要非常的小心，当有人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任何不完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就知道他的理解是错的。保罗在这里他所说的欠缺，他不是指的是救赎，而是指的是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使命还没有终结。基督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但福音还没有传到地极。基督他从复活到再来，他有给了我们这样的时间，是让人悔改。在这个时间里，耶稣将见证基督、呼召人信主的这样的使命交给了教会，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信徒。耶稣升天前的最后一句话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我们忠心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所经历的苦难，就成为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的留意他保罗的这句话，说我们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换句话来说，我们要在患难中去与耶稣基督同行，去完成福音的使命。所以说患难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必经的路，所以我们不是在补足基督的救赎，而是在延续他在地上的使命。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人本能，我们是趋利避害的，我们都不喜欢苦难，不想被人误解，甚至我们不喜欢不平顺，这是我们天然的反应。但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一个人我们愿意背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最愿意的本身就显明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而这个重生得救的生命会带来给我们一个自身的渴望，渴望什么呢？就渴望更深的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而这份渴望就胜过了我们那本来的本性。弟兄姊妹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主他既然已经完成了救恩，他为什么不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面临苦难了，对吧？为什么呢？是基督不够爱我们吗？耶稣基督他当然他可以独自的完成这所有的事情，他可以在地上传道30年，他可以传道3000年，直到末了大审判的时候。但是上帝旨意不是这样，而是耶稣是邀请我们参与到他的使命里面，因为他在耶稣的眼里，这个福音的使命是荣耀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在从事一个我们自己认为是一个荣耀无比的事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 非常渴望的邀请我们的最亲密的人和我们一同加入到这样的荣耀里面。我们甚至不愿意他不在里面，不愿意他们错过这样的荣耀，对吧？耶稣基督同样的，因为他看这使命是荣耀的，他看他的苦难不是悲惨的，他看他的这样的苦难是荣耀的，所以他邀请我们参与到他里面，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说罗马书告诉我们，若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上周我们刚过了复活节，复活是喜乐的，充满荣耀的，对吧？但复活的前提是什么呢？对，更直接说，复活的前提就是要死。死对我们人来说一定是苦难的，对吧？没有死亡，没有苦难，就没有复活。苦难和复活就是硬币的两面。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这么一个在人看来很吊诡的一个存在。我们在看了很多我们的人所拍的只要关于英雄的影片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当英雄出现的时候都是辉煌的，场面是辉煌的，背景音乐是宏大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他不是驾着五彩祥云来救赎我们，而他是用十字架的苦难来救赎和呼召我们。耶稣他一生也是在为福音受苦的一生，他刚生下来就做了难民，逃到了埃及。他30岁正式的服侍，他首先去了哪儿？而且他是被圣灵带到了旷野，接受了撒旦的试探，禁食了40天。之后他不断的被他的福音对象犹太人攻击、污蔑、鞭打，最后钉十字架。然后门徒带了很久的门徒也失散了，甚至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身上仍然带着钉痕，他的肋旁仍然有枪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钉痕和枪痕在我们眼中，他是荣耀的吗？是的，钉痕和枪痕是荣耀的，就如同军人身上的弹痕一样。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也应当有经历苦难而留下的印记，而且我们应该以此为荣。我们宣道会，我们差派了大量的宣教士去往世界各地。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本来大多生活在富足、安全、舒适的国家，但是他们甘愿放下这样的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们进入了偏僻、贫困甚至危险的地方，就为了传福音，为了见证耶稣基督。我们想想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去做呢？我们每次在看他们回到我们教会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脸上的都是容光焕发，看到他们不是自怜自哀，而是看到他们身上的喜乐，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做，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重生的生命，他们对十字架的认识激励着他们渴望用这样的方式去与耶稣基督联合，并且他们在这样的实践的过程中间，他们真实的品尝到了这样的联合所带来的荣耀，可以让他们更加激励的用坚定的脚步，用这种方式继续的在苦难中 去与耶稣基督联合。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若也正在面临一些为主而来的难处，请相信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它是经历与主联合的恩典的通道，是主爱我们的明证。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重新看待你正在经历的难处呢？你是否愿意怀着与主联合的盼望和荣耀的使命感，在困难中向主说，主啊，我愿意在十字架上与你联合吗？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为主受苦对基督徒而言是与基督联合的荣耀的印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更具体的问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忠心的跟随主，我们践行福音使命，为什么要受苦呢？原因是什么呢？它是必然的吗？保罗在接下来的25到27节指出，基督徒为主受苦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就是外在的逼迫和我们内心的挣扎。25节，保罗这里又用了一个词，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和合本翻译是执事。在原文里面，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在第七节里面就已经出现的这个词 ，Siakolos， 奴仆。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保罗在这里，他就提到了，重新提醒我们他自己和我们的奴仆的身份。那作为奴仆，最重要的有两个重要的要做的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要忠心的服侍于主人。第二，我们不仅要顺服主人的要求，我们去传福音，而且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什么叫全备的福音？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内容是这么的丰富，但是我们不要挑那些人所喜欢听的内容去讲，我们常常可能会更愿意讲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福音所带来的平顺啊，甚至现在很多谈到的福音的成功所带来的成功，这些是人所爱听的，但是我们不是不能谈，它也是福音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如果只讲这些，它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而保罗提醒我们要讲全备的福音，而这就是还包括悔改、认罪、舍己、十字架以及苦难，这些是人所不爱听的，甚至当我们说的时候，人会觉得被冒犯。然而一旦我们的思想行为忠于主耶稣，我们去坚持传讲全备的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记住，我们一定会面对来自这世界的抵挡，来自这从而产生的冲突和逼迫，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因为主告诉我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讨好对方，我们是作为一个见证人，就像保罗一样，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顺境来见证福音，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用在苦难中去见证福音。保罗一生都在面对这样的逼迫，他不仅被犹太人憎恶，也被外邦人拒绝。 然而我们要承认，福音就是得罪人的。我们人的罪性，我们本能就会排斥抵挡福音。在我们信主之前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甚至现在我们依然时常我们在抵挡福音。所以从此看来，我们基督徒为福音被逼迫是必然的。圣经告诉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在这里很大多数都是在职场里面。我们试想一个场景，如果我们公司的周围的同事，当没有人监督的时候，周围的同事都在摸鱼，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是入乡随俗吗？还是甘愿冒着被排挤的风险，我们持守信仰？我们看凡事都是为主做的，做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人在加拿大，我们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就目前来讲，我们不会失去人生的自由，我们也不会有流血殉道的机会，但是不是逼迫就没有了。我们会因着坚持信仰，我们被朋友同事排挤，被同学嘲笑，被家人误解，被朋友疏远。我们可能因为持守圣经的真理而失去某些的机会，甚至被打上偏执、落伍这样的标签。我们在讲述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这世界、这社和社会的主流的声音也在排斥和攻击我们。而我还在这里，今天特别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加拿大，我们这样好山好水、舒适惬意的环境中间，有一种非常隐秘的逼迫、挑战，就是我们生活的舒适和安逸常常容易让我们的心灵渐渐的麻痹，让我们越来越惧怕为福音受苦、付代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失去了为主受苦的心智。这是我们需要去警醒。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内心的挣扎。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基督他不仅为我们死了，第三天复活了，如今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但这个右边不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他不是坐在那儿等着我们啊，将来在新天新地和他会合。这个在我们华人的文化中间，我们有点从小啊，我们受很多我们传统宗教的影响，我们可能会把神具象化，对，可能是一个以前的供着的佛呀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会把这个上帝的右边我们认为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虽然，但是我们要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一个灵，他无所不在，他的这个灵他充满整个宇宙，他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他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说，他说他就求圣父赐下那位保惠师，就住在我们心里。所以说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这个词，他不是，甚至他不是一个想象中的，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佛祖心中过世的这样的一个住在，他而是真实的就内住在我们心里。罗马书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灵的了。我们今天决心跟随主时，我们里面就开始了这属灵的拉锯战。当我们有挣扎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怕，这正是我们表现了我们重生的生命。 如果我们没有重生，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挣扎。如果我们信主很久了还没有经历这样的挣扎，我们确实要思想一下我们是否重生了。所以我们虽然说得救了，得救是一次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没有成圣。上帝就让我们在这样的经历中间，让我们逐渐成圣。我们原本在我们心里面做主的这样的一个老我，因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不安，他负隅顽抗，他挣扎反抗，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保罗他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在这样的光景中间？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在最终他感到舒适，感到安逸。我们可能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变得罪，我们可能有胜不过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会感到挣扎。这就是圣灵在提醒我们，我们这时候可以有两个选择，顺服和不顺服。但是上帝给我们这样成圣的路，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挑战中间，我们不断的悔改更新舍己，顺服的过程中间被锻造出来的成圣的生命。弟兄姊妹，外有十字架的代价，内有成圣的炼净，这就是我们一个信徒的真实的属灵的旅程。我们不能逃避，我们也无需惊慌，因为这正说明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而是与重生得救的属主的人呐。当我们经历外在内在的挣扎挑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痛苦软弱的时候，但在我们一次次跌倒又靠主站立以后，我们的属灵身体就会强壮，我们会更加的圣洁，我们也会结出更多的属灵的果子。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为主受苦的属灵的意义是与耶稣基督联合，是荣耀的。我们为苦主受苦的缘由是来自于外在的逼迫和内心的挣扎。那么立志跟随主的我们该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呢？保罗在最后今天最后的三节经文中间给出了三个极其宝贵的态度，而且我们特别的可以留意这三个态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三个态度都不是出于人的意志，不是我们的一个决定，而是从我们属灵重生的生命里面自然流淌出来的自然的反应。27节，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是荣耀的盼望。因着荣耀的盼望，这些苦难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成为我们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保罗整个苦难的一个支撑的点。保罗一关注的不再是眼前的困难能不能好转，什么时候是个头，而是他知道将来一定是荣耀的。他知道无论现在多苦，终点的荣耀一定是主的同在，是主亲自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太太家里给我分享过一个事儿，就是这是我可能这一生没法去体会的，就是她作为母亲是怀孕生子的时候，大家知道在医学上把人的痛感分了1到9级，大家知道第9级最强的是什么？ 有两种，烧伤和生产。加里跟我分享说，他说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痛很痛，但是当你只看到了，看你眼中关注的是生产以后的孩子的出生，你就有了盼望。我们在做母亲的，我相信比我更加的你能有这样的同感。当你有盼望的时候，这样的痛苦虽然它痛，但是你不会认为它是无法承受的，而且带着，你是带着盼望在经历这样的痛苦，是不一样的。对，我想这样的，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把这样的荣耀的盼望，就像一个母亲盼望孩子一样强烈的时候，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样的盼望。这个苦难对我们来说也不再会是一个绝望，也不再是一个我们觉得我们过不去的坎。这苦难本身并不会让人觉得喜乐，但因着那荣耀的盼望，这苦难却变为了打开喜乐的钥匙。我们在讲述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这里我想邀请大家，我们来一起做个小小的心理测试。如果你或者你的孩子因为成绩优秀而不在班级里面被排挤，你会怎么回应他或者回应自己？你是否会鼓励他说，你做得很好，你继续，你做你自己就行。那第二种情况，也是你或者你的孩子因着坚持信仰而被排挤，我们的回应会是一样的答一样的吗？我们会如何的回应？如果这两者我们的回应的方式是不同的，或许我们心里面，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把福音当成那荣耀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靠主得胜，生命得炼净。保罗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保罗作为一名久经苦难沙场的老兵，他深知我们得胜也无法靠自己，而是靠主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今年我去参加我们神学院的毕业典礼，有一位姊妹，她的分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60岁开始就读神学院，她因为我们的作业必须是电子版的，打成电子版的上传到学校的系统，她连拼音都不会，打字就更不会。她不只是学神学，她是从最初的最开始的拼音字母开始学，从最初的敲键盘开始学，而且60岁了，精力、记忆力、理解力各方面其实都在下滑，我都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我能想象他的那个痛苦。他的先生说，经常他睡醒一觉看到他还在那个书桌上在用功的读，好不容易熬了5年，还差2门就要毕业了。在前年的春节前，他被检查出来患了肺癌，肺里面长了一个3厘米的肿瘤，而且是恶性的。他突然人就崩溃了，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就问主，主啊，我都这样来跟随你了，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你还要让我服侍你吗？他不知道，他整个人都已经完全的站立不住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上帝没有放弃他，而是他靠着他在苦难中，他去紧紧的抓住神，就像约伯一样，他不知道，他不清楚。就像约伯说， 在他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约伯经历了苦难以后，约伯说什么？曾经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到。这个姊妹她给我们分享的时候，她说正是经历了她那极深的痛苦和不解中，她深深的经历了与主的同在。她说她原来是在神学院里面去认识主，但是在她患病得癌症以后，上帝亲自的在癌症学校里面去牧养和教导她。她说也是在这样的经历中间，他才深深的理解了认识了上帝。他用诗篇126篇 5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来回应他的这段经历。在他的分享里面，我们能看到他流着幸福的泪水，他脸上又充满了满足的喜乐，他的身体仍然是虚弱的，他甚至都不能长时间的站立，但是我们看到他属灵的生命越发的兴旺。我们在他身上真实的感受到了靠着运行在他里面的大能，以及从他生命里面流淌出的荣光和属天的喜乐。彼得前书也这样的劝勉我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是必要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金子要经过多次的火烧才能逐渐的去除里面的杂质，好钢也要反复的经过煅烧、捶打、萃取冷却的过程。我们的成圣同样也要经历这样的破碎重建的过程，过程是不容易的，但是在主的眼中，我们只要愿意顺服、信靠、坚忍，在他的眼中就比那纯金更加的宝贵。第三个态度就是因生命被炼净更像主而洁净跟随服侍主。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运动员冲刺的意思。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让我上帝让我去体会这个尽心竭力。我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练过2年田径，我对这个冲刺有一点的体会。这个冲刺真的就是到了终点，不管你是跑100米、400米、800米，不管你短跑还是长跑，最后冲刺的时候都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用像耗尽你最后一口力气，拼尽全力。我们看那些奥运会的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他是力竭的，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真的是要咬牙挺过去的。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时候，其实我这个版本已经是改到了 4.2 了对，因为我以前是做项目管理的，所以我经常是用迭代的方式来管理我这个资料哈。虽然说没有孙征他们那么专业，对，然后我在家里面其实到 3.2 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了这个讲章。但是因为我在家里面，我会讲之前，我会在家里面拉着家人来预讲。然后我在因为那个家里这段时间也挺忙的，就一直拖到了昨天，然后才有他给我预讲。然后之前那个刘律师母有跟我有一次预讲，那预讲以后总觉得还不是那么的我自己满意。 对，讲完以后我觉得还是有修改的，但是到昨天了，其实我自己也在挣扎，因为昨天教会也有服侍，然后这边牧师也说到教会有些交流啊，这个时间很赶，是不是就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其实人也挺累的这段时间，但是上帝让我在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到他的同工里面，其实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去做什么事情，他其实在这过程中他是要造就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觉得最受造就的是我。我在体会这个尽心竭力的时候，上帝就让我去思想。所以说我觉得我昨天至少昨天的状态我还没有竭力，我还不够尽心，所以说昨天晚上我赶紧也给牧师请了个假，然后昨天的哥飞牧我也给大家请了同工请了个假，然后赶回去一起继续的去修整优化我的讲稿。然后上帝也给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帮助者，加尼去帮我，大家看到这个 PowerPoint 就是加尼帮我成型的，对，他昨天已经一直做到凌晨。对，那我觉得在我中间其实上帝带领我去更深的去理解他的这段经文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尽心竭力。我想尽心竭力它可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热切的渴望与主的同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件小事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为主做的，我们不是不用去做什么宏大的事的时候再去，而是我们做每一个小事，不管我们是在职场里面或者你是在家里面全职妈妈，你的每一次打扫清洁，每一个洗的每一个碗，你预备的每一个饭食，都是在天上是有意义的。像保罗教导我们说，你们做仆人的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诚实的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曾经一位香港牧师分享了一个见证，他去探访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在一个小区做清洁工，然后那个他去之前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他跟着弟兄约好的是在一个弟兄中午休息的时候去他工作的小区去探访他。但当他进了小区，他被眼前的场景所惊讶了。他惊讶是什么呢？他不仅是看到了这个小区在那个弟兄他要打扫的地方打扫得非常的干净和整洁，而是他还看到了地上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图案。这个弟兄就用这些枯树枝拼了很多的图案，这些本来不是他的职责范围内，他其实把清洁打扫好了其实就已经很好的完成了分内的工作，但是这位弟兄他为了让这些小区业主回来能有更愉悦的一个心情，他去做了这些事儿，这些他都是在付代价，他要付精力的。我们也知道香港其实挺热的，要在阳光下去做这些事儿不容易，但我不知道这位弟兄是有没有美术基础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这是从这位弟兄身上我们看到尽心竭力真的是像冲刺一样，我们要把是不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一百二一百五。虽然我们不知道这120和150具体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运动员他最后的一定是咬牙去做。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小事上我们都去尽心竭力，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在上帝给我们安排的每一个职位上职分上我们去追求卓越，不管你是哪个行业去做什么，行政也好，程序员也好，金融也好，教师也好，什么也好，甚至在餐馆，我们 前天去一个教会去参加一个讲座，我知道那我们的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学长，他在那个教会服侍，但说实话我不是太了解他具体服侍内容，但那天去了，大家知道他在那个教会服侍什么？那教会给他那个负担的工作，打扫清洁。他花了5年时间，花了几万刀，加上生活费远远不止。毕业以后，他去了教会去做清洁。其实说实话，我自己心里最初是感觉有点可惜。但是那位弟兄知道吗，当我们当之和他聊到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点感觉到可惜的他自己，他脸上所充满的那个喜乐，我们也看到那个教会一个很大的特色，所有东西井然有序，地上真的是一尘不染，我们就看到他那份喜乐，给我们介绍他的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没有一点为自己感到遗憾的，他就是在身体力行的去实践他的神学所带给影响他的生命，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如果对经过他，我也在想，如果我毕业以后，上帝给我的带领是到来到教会做清洁，我也 OK。 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什么，也许你正处于信仰的挣扎，关系的破裂，心灵的疲倦，也许你也正为坚持敬虔的生活而感到孤单，或为福音站立而遭到误解。但今天主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孤单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他所爱的，是他定义要炼净，要显荣耀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从保罗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为主受苦是与基督联合的荣耀，为主受苦的来源是福音的使命和代价，是内心的征战。我们因荣耀的盼望而喜乐，因与基督联合而得力，因被炼净更像主，尽心竭力的跟随服侍主。弟兄姊妹，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他信心的最高峰献以撒以后，圣经记载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应说，我在这里。希伯来原文是黑雷里。今天主也呼叫我们，你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吗？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请我们一起大声地向主说，黑雷里。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我们再来一次大声地说，黑雷里。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看见，苦难不是徒然的，而是荣耀之路，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与你同行的记号。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你，不再逃避，而是勇敢地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靠自己，而是经历你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不求今天的舒适，而是渴望与你永恒的联合。求你扶持我们软弱的脚， 坚固我们动摇的心，使我们在苦难中真实的经历喜乐，在苦难中真实的来见证你。我们这样的不配感恩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